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生活中有好多有趣的发明，实用的发明，以及如今我们习以为常，在当时候却是极大突破的点子。那么，这些创意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更多探索挖掘当中的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周三在阅读星球里和您分享了善用立即奖赏所带来的好习惯推进，其中有说到一位股票经纪人在每天开工前会预备好两个罐子，一个罐子是空的，一个罐子装了120个回文针，每当他打完一通业务拜访的电话，就会把一个回文针移到空罐子里，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所有的回文针都被移到另外一个罐子里。回文针，这个我们办公室常见的用品，是怎么出现的呢？这引起了精灵的好奇心。而这款小发明，在19、20世纪是非常新颖、别致的办公室用品。并且最一开始也不是我们如今市面上常看到的椭圆形回文针或者是三角形回文针，而是多样百变的形状。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推到13世纪，还没有发明回文针的年代，如果有人想要将两三张的纸叠成一叠，就只能够在纸上打洞，再用短丝带将文件装订起来，或者方便点，用大头针穿过这几张纸作为固定。往后的600年之间，档案装订的技术唯一的进展，顶多就是短丝带带上胶，让档案固定的更加紧密。现代回文针的发明要一直等到弹性钢材的出现之后才有。最初回文针的造型是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的冒出，到底谁是第一位发明回文针的人呢？如果上网查，可能第一个跳出来的会是来自挪威的约翰瓦莱，他是挪威专利局的职员，开发出一支回文针，并且在1899年德国申请到专利。1901年，约翰瓦莱又在美国申请回文针的专利权，专利注册号是675761。文件上仔细的说明，回文针的材料是弹弓所用的钢线，又说将钢线凹成长方形。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后来有人发现，约翰瓦莱在1901年美国申请的回文针专利，在申请文件中写道，本人的发明品为回文针或指甲的改良品。而且约翰瓦莱设计的回文针也并不是我们如今熟悉的椭圆形三角形回文针的样貌。至于约翰瓦莱会被认为是回文针的发明者，其实是跟挪威的历史背景有关。回文针曾经是挪威人抵抗纳粹入侵的象征物。1939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隔一年1940年的4月，纳粹入侵了挪威，控制了当地政府。挪威人为了反抗纳粹的统治， 密谋组织民间的士兵炸毁纳粹的军船，也印刷了地下报纸到处宣传，乘坐巴士的时候绝对不坐在德国人的身边等等。据说挪威的国王哈康七世还带头在衣服上佩戴约翰瓦莱的回纹针，作为爱国精神的展现。因为回纹针能够把散落的纸张合成一体，带着这样的意涵，回纹针顿时成为了挪威团结的象征物。当时由纳粹所控制的挪威政府看到这样的状态，立即立法禁止挪威人把回纹针夹在衣服上，也禁止乘客在巴士内有空位的时候站在车厢内。也就是说，在当时，如果你在挪威佩戴回纹针是可能遭到逮捕。但是挪威人民不畏惧，勇于表明立场的决心也凝结了当时的士气，为当时的挪威带来更多的团结动力，在那艰巨的时局下一度有短暂的胜利。之后，这些具有国家凝聚精神的故事进驻了挪威的百科全书与邮票。1989年，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就立起了高达5公尺的回纹针纪念碑。然而，他们所使用的回纹针样式其实并不是约翰瓦莱研发的样子，而是我们如今熟悉的椭圆形回纹针。椭圆形回纹针还有另外一种称呼，叫做宝石形回纹针 Gem Clips， 这跟一部专门生产宝石形回纹针的机器有密切的关联。和约翰瓦莱研发回纹针并且申请专利同一年，1899年，来自美国康乃狄克州的米德尔布鲁改良了一部机器，专门制造回纹针，并且为这部机器和这种回纹针注册专利权。查看专利的注册档，这台机器的作用是可以自动将金属线制成装订或固定纸张用的夹子，来取代类似功能的针。申请书中还有附图来说明这台机器所生产的指甲具有何种形状跟属性。一看，和我们今天常见的宝石型回纹针一模一样。不过，宝石型回纹针并不属于这项专利的一部分。米德尔布鲁只是用它来说明机器的用途。虽然已经注册生产的专利权，但是它的名字并没有特别被记住。主要知名度往往都是由厂商广告业主宰，甚至宝石这个名字也未必出自于米德尔布鲁，因为在这之前，宝石型回纹针就已经存在了，还是在这台回纹针机器的16年前。亚瑟·潘恩所著作1883年版本的《居家图书馆》这本书当中，潘恩在书里面大大称赞宝石型回纹针的完胜如何的胜于其他工具，把同一主题的文件、书信或散装手稿装订在一起。而如今人们对于宝石型回纹针的发明者仍旧没有办法知晓，只能说来自英国的宝石制造公司打响了宝石型回纹针的知名度。有学者找到了1907年的一个产品名录，在英国最佳品项的一栏就看到了宝石型回纹针。一年后的美国刊物也有印广告推销这种回纹针，广告的内容更是叮咛说勿用针钉，纸又烂又穿洞。自从1908年起，这种回纹针就传遍了美国，成为了人人必备的新闻具。后来有人认为宝石型回纹针美中不足，略改这种回纹针的形状或质地，比如说在钢线上加上小尖刺，以防纸张划开。有人将内圈的尖端处改成微拱状，让纸张更容易夹进两圈之间。不过，这种改法在一般人眼里似乎也是可有可无。140多年后，宝石型回纹针的外貌依然不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款回纹针在1922年开始热卖，就成为了大众对于回纹针的共同印象。两个圈圈相叠的轻巧椭圆铁圈。说到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办公用品回纹针竟然承载了这么多层次的意义，从13世纪的丝带装订到弹性钢材的诞生，再到不同设计者的努力尝试跟改良，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手中习以为常却充满设计巧思的宝石型回纹针。不只是连接纸张，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曾经成为抵抗压迫、表明信念跟团结的象征。 那么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像那一叠叠散落的指针，充满想法、情感、经历，却常常觉得很松散、很破碎，没有归属呢？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一个更大的力量，将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整理起来，给出方向跟意义？这让金宁想到，宣教士保罗在写给哥罗西书教会的书信中，有特别介绍这位更大的力量，他是超乎万有，也在万有之先。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是谁？原是不可看见，却是在一切被创造的之前，而且万有都因着他而存有。他是独一的真神，名称为耶稣。保罗的这一段叙述向我们介绍了耶稣基督是谁，基督被呈现为创造的源头，基督被呈现为新造跟救赎的源头。保罗告诉我们，耶稣是万物的创造者，万物的维系者跟终极的连接者。他不是用铁丝把纸夹起来，而是用爱，用破碎的生命重新整合，用十字架上的牺牲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连接起来。所以保罗在前面一段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3-14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我们人生最松散无力甚至是失落的时刻，耶稣却愿意靠近我们，不只看见我们的混乱，而是进到我们的混乱当中，成为那个温柔却坚固的回纹针，轻巧却坚实地抓住我们，给我们方向，整理我们杂乱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叠废纸，而是可以被它转变为珍宝。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信仰是一种束缚，好像会限制你的自由，但其实正如回纹针被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阻碍，而是为了有整理、有次序。耶稣的爱也不是来压制我们，而是来释放我们，使我们从内而外重新整合，找回真正生命的价值跟归属。趁这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中那些散落的纸张，让耶稣成为那位真正连接我们的心，让我们整全的主。接下来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12专辑《最珍贵的角落》当中的《你的爱》。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创造宇宙万物， 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守护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燃烧彻骨钉上骨头。你够一生拍万米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是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十二张专辑最珍贵的角落当中的诗歌你的爱。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里和您一起挖掘这个小小的办公室物品回纹针的源流。现在我们知道如今知名而且常用的宝石型回纹针，也就是椭圆形回纹针的脉络，但这样听起来回纹针最初的样貌也不是宝石形，到底是谁发明了最初的回纹针呢？又有哪一些曾经红极一时如今却消失的回纹针设计？根据办公博物馆的记录，回纹针最早出现的样式是在1867年，比挪威人约翰瓦莱早了32年。美国人萨姆尔费设计出一样东西叫做票夹，用途是把标签或票券夹在细致的布料上，取代当时惯用的别针。一方面可以腾出别针占用的空间，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别针对布料造成可大可小的伤害。毕竟别针必须要穿动，这样听来费设计的这个票夹似乎并不是回纹针的功用。但是在他的专利的附注中也有表明，这个票夹同样可以把两张纸夹在一起。费的设计是把一段金属线弯成一端是圆圈，或者说是把一条铁线弄成有两只脚，然后这两只脚再经由扭转交叉，进而形成一个有弹性的夹子。听起来不就是回纹针的样貌吗？于是费的回纹针又被称为 X 型回纹针。接连到我们上一段所说到的回纹针的设计款式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的冒出，而且大家都抢着申请自己的回纹针专利。从1867年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回纹针有关的设计跟专利出现。一群发明家想着同一件事，要用一体成型的金属线把两页或者更多页的纸张夹起来，而他们发明的回纹针真的是五花八门。比如说1894年乔治·法默申请获得尤利卡回纹针专利，尤利卡希腊文的意思是我发现了。这款回纹针是由一整片金属压切而成，外缘是可以分成好几段的椭圆，中间有一只脚用来夹住纸张。 1895年一款名字叫做多功能回纹针，外观很像是被折起来的易开罐拉环。1897年的尼加拉回纹针，基本上就是两个肺的 X 型回纹针连在一起，像是连体婴一般。同一年1897年的快艇回纹针，外形就是尖板的尼加拉回纹针。理想回纹针有着复杂的蝴蝶形状，专利取得在1902年。两年后1904年获得专利的韦斯回纹针是一个大的等腰三角形，里面有一个小的正三角形。同一年1904年获得专利名称颇为响亮的大力士海克利斯双面用回纹针，是把铁线折成两个稍微有点歪斜的等腰三角形。1908年皇家回纹针又叫做猫头鹰回纹针，顾名思义是长得有点像猫头鹰的头，不过整颗头是四四方方的。1905年形状有如圆形，但是设有翻起的唇形设计，方便夹住纸张的环形回纹针等等。其中环形回纹针其实名声一时，在1980年代被广泛的使用。1905年环形回纹针首次生产，当时的广告里只有一种尺寸跟一种设计，后来到了隔一年的12月有三种尺寸可以选择，小型号、商业号跟银行号。自从1921年起，人们开始使用编号系统来标示不同的尺寸，环形回纹针编号从0号到4号，其中的2、3、4号直接对应旧有的小型号、商业号跟银行号。用环形回纹针固定纸张的时候，你不需要像用宝石形回纹针那样掰开铁线插入，只要把环形回纹针的双头唇形横靠在纸上，与它对齐，轻轻一压，环形回纹针就可以打开插入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如今在市面上几乎看不到这一款的回纹针，也许是造型的制作比较繁复，也许是成本还是比宝石形回纹针高。总之在19世纪回纹针经过不断的改良，有许多人推出新的款式，也就慢慢的整理出一支好用的回纹针都要满足八种重要的条件。第一，要能够夹住一叠厚厚的文件。第二，不能够卡住、切断或扯破纸张。第三，不能够勾住其他回纹针。第四，要方便使用。第五，必须要节省使用的材料，降低成本。第六，要够薄，才不会占太多空间，可以降低邮寄的费用。第七，容易取得，在商店或者是办公室购买，而且价格合理。最后第八，要轻便方便携带。跟我们之前听到的千奇百怪的回纹针造型比起来，宝石型回纹针，也就是椭圆形回纹针，的确有它特别的优势，不容易损毁纸张，简单，不容易纠结，厚或薄的文件都适用，轻巧，价格便宜，不容易变形等等，也就决定了它在1922年之后的霸主地位。虽然直到现在还是有许多不同款式的回纹针问世，甚至出现了猫咪、兔子、大象等特殊造型的回纹针，不过基本上价格就会高一点，或者实在是太可爱了舍不得用。今年就有一款乌龟造型跟猫咪造型的回纹针，收藏价值胜于使用的频率。可以这么说，现在市面上的回纹针大致上维持了宝石型回纹针的特色，简单方便，随处可得。甚至有人发现回纹针除了夹住纸张还有其他的妙用，比如说第一，变身极限器，整理三 C 用品的线，方法是把橡皮筋一头打死结在回纹针上，然后使用回纹针绕住想要绑的电器线、三 C 线，绕完之后再用橡皮筋卡住回纹针就好。第二，可以固定透明胶带头。我们知道如果不用胶带台会很难打开胶带，这个时候只要在胶带头上粘上回纹针就可以轻松打开了。第三，变身钥匙圈，新打好的钥匙不怕没有钥匙圈固定，只要把回纹针拉直绕着笔转，取出来的圆圈就可以当成钥匙圈。第四， SIM 卡取出器，有使用手机的人当要把 SIM 卡拿出来的时候，如果没有退卡针，可以使用回纹针，用回纹针的尖端一推就可以了。 说到这儿，我们回溯挖掘了回纹针百年来的设计、用途、演变。我们知道了各种曾经风靡的造型，有的奇特，有的复杂，有的可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那个外形简单、结构稳定、使用方便的椭圆形，也就是宝石形回纹针。这个经得起时间考验，也走进了大众的生活。而我们的人生，也许也像这段发明史，尝试过不同的选择，追求过各种的价值，看过许多浮华、炫目跟短暂的流行。回头一望，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外表的新颖，而是一个真实可以依靠、稳固不摇动的根基。旧约圣经中的诗篇62篇第六节，诗人大卫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这节经文的作者大卫是一位经历过战争、流亡跟被背叛的国王，他深知人心的软弱、脆弱、环境的动荡不安，但他也知道，当我们把生命交给那位永不改变的真神时，内心就能够站稳。也许你现在正在寻找方向，也许你曾经依靠的设计方案已经不再稳固了，也许你觉得人生像是散乱的纸张，不知道怎么整理。但你知道吗？如果回纹针可以稳固纸张，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因为倚靠主耶稣而被稳固，让它成为你生命中的磐石，稳固的力量。它能够接住你每一张失落的页面，也能够带你重新编排它为你而计划的完整故事。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翻唱伯特利音乐的《我们必不动摇》。
因我们心靠神，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挣扎虽猛烈，我们却坚定站立，即使敌人从四面包围攻击，我们必不动摇。